姊妹平安，
平安。
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是林默示使徒保罗讲的，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从这段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是一卷伟大的教牧书信甚至它的伟大性远远会超出罗马书的什么规模。在罗马书中，特别是圣灵光照马丁路德讲到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信，一人的因信得生。所以圣灵光照马丁路德当初从这些经文中从罗马书的信息中得出因信什么来称义。所以受路德影响的教会往往就成为信义宗信义宗就是因信什么来称义。但是弟兄姊妹，改革宗神学或者说真理的火炬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有什么在真理的规模上更加长进的呢？那我们这个方面要归荣耀给上帝。因信诚意在路德身上，在信义宗那里就被称为 the foundational truth， 就说非常重要的甚至独一的根基性的什么真理。所以受路德影响的宗派就被称之为信义什么宗。但是当然改革宗神学中没有否认因信诚义的重要性，但是在路德宗中，这个因信诚义是具有核心性的、中心性的、基要性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宗神学中，这个因信诚义是一个起点就是说我们既因信诚义，就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我们应当分别什么为圣。诚义的地位是为了我们成圣的什么生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中讲到说，上帝的旨意是叫我们成为什么圣洁。而上帝的旨意不是说你只要因信诚义就好只要信耶稣升天堂什么就好。那因信诚义的人还要分别什么为圣。实际上因信诚义是根基，是起点分别为圣乃是一个过程分别为圣乃是一个目的分别为圣乃是一个导向。如果我们自称因信什么诚义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分别为圣的 心啊，甚至没有啊信心，没有行动，就是什么，
使得
就是自欺什么
欺人。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为我们启示了一个啊非常宏观的啊非常整全的啊一个真理的框架。而罗马书更多的是关注个人性的因信称义。当然罗马书的信息有没有分别为圣呢？也有分别什么为圣。所以罗马书你看到在第五章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啊，也就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什么之中，哪怕是在患难之中也是高兴什么欢喜，等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啊。其实罗马书第五章开始讲的，我们现在一般人啊很难彻透啊。圣经本身是上帝所启示的，但是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不开我们的心窍，我们看也是什么哎不明白啊。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到了第十二章呢，还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但是真正进入理所当然的侍奉之前啊，真正进入爱心的施工之前啊，我们反倒要在内心中真正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真正的分别什么为圣。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就讲到基督徒啊或者是人生是有一定的心灵的境界。这个经典就讲的说，我们原先是与上帝什么为敌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与上帝什么和好。但是我们不仅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更要借着基督与上帝什么为乐。所以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就开始向我们启示了人生甚至基督徒的三大心灵的境界。你要细细揣摩啊，你要扪心自问，我是与上帝为敌的，还是在基督里已经与上帝什么和好？我与上帝和好了，有没有与上帝什么为乐？而正如清教徒著名的教廷问答第一问，而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知道什么永远。现在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得抑郁症呢，啊，得狂躁症呢，啊，没有长进了，啊，活不出荣耀，活不出自由来了，啊，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我人生的首要目的，或吃或喝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都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口号，啊，不仅仅是你自己的定制，而是你确确实实尝到了恩典的什么滋味，确确实实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应许的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甚至讲到说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而上帝的爱如果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那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不能什么得胜，那么我们心中就没有爱，那么我们的一切所行都是出于自己叫人什么。但是无论如何，罗马书讲到信、望、爱啊，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因信称义啊，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十二章啊，讲到我们得救也是在乎什么？我们在盼望中如何使我们的心啊啊能够不断的以耶和华什么为乐啊，然后十三章再进入更具体的爱心的什么事情。所以整个罗马书本身有信有望还有什么爱啊，不仅仅是因信称义，非常的丰富。但是无论如何，罗马书更多的集中在啊个人性的救赎上啊，更多的集中在个人的因信称义啊盼望啊爱心的什么侍奉，或者说信德望德还有什么爱。但是在以弗所书中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啊非常整全的啊非常宏观的啊绝对一个提升 么的一个大的框架。所以这个大的框架我们可以称之为四大奥秘。当然圣经讲到奥秘的时候并不是玄之什么命玄故意让我们不知道是特别的启示出来的。但是没有启示出来之前就是什么奥秘。但是哪怕启示出来了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对我们仍是什么奥秘。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什么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明白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他旨意的奥秘？而且这个旨意的奥秘关乎什么呢？在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上帝到底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安排上帝到底对广州有什么安排，对中国有什么安排，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安排？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神的预定？我们怎么进入神的计划？我们怎么不仅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也与上帝的圣功什么有份？在孔子讲的五十二指什么天命，我们怎么能够作为基督徒怎么也知道上帝你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你对这个世界的安排是什么，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安排，让我能够甘心乐意的进入你的什么旨意，进入你的什么安排。这就是我们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与神什么同工。所以在这段经文中讲到说，在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预期满足的时候，就乃至一定的时候，要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什么我们常常是同归于尽。所以今日世界，今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不光是要因信称义，不光是要分别为圣，不光要进行各样爱心的事分，但是如果我们对于上帝对于整个世界的安排和计划，你就觉得说同归于尽，共产党完了，国民党完了，教会也完了，然后耶稣基督就快来了这种说法我们在神学上常常称之为破船论、乘船论什么叫破船论、乘船论呢芝加哥的一个牧地神学院牧地大教堂其实也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他是基要派的，可能神学上是阿米念的倾向，但是无论如何他有这著名的话，而这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随时都会趁点然后破船随时会转为什么趁船，而且这个趁船现象会随时什么发生，而且是必然什么发生。所以对于这个破船，对于这个随时而且是必然要趁的这个船，你还有没有必要进行修修补补啊？那谁还能破船趁船，必破无疑，必趁无疑，你修修补补的真的是期待天鹅。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那我们就是船上有人啊，要趁底了，要在罪恶的大海中，要在人生的大海中，要下地狱了，那我们就是拯救灵魂，捞一个算一个。所以当教会把整个世界整个文化当作一艘沉船，当作一艘破船的时候，那我们唯一的计划就是拯救灵魂，就捞人，捞一个算一个。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本来是显赫的，本来是主流的，本来是国教的，为什么全方位的大撤退呢？是因为他们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一艘破船，当成了一艘什么沉船，然后他们就把政治的领域、法律的领域、高等的教育，甚至好莱坞，把各个领域就拱手什么相送，只要我能够传福音，只要我能够拯救灵魂，只要多捞几个灵魂就可以了。所以这就在神学上被称之为破船论、乘船论。但是无论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世界不是破船这个世界不是乘船，这是天父世界，而且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 实在不会毁灭的，因为地却永远什么长存。时间历史不是走向毁灭，时间历史是圣父上帝与创造的教育，圣子上帝与救赎的教育，而圣灵上帝与成全和更新的教育。而时间历史的结局不是说同归于尽，而是圣经上记载启示录上明确的宣告，我讲这一切都什么更新，上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神的帐幕在哪里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最终的结局不是信耶稣升天堂的，最终的结局是上帝的帐幕什么在人间。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来启示录讲，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这才是启示录的信息，这才是圣经的信息，这才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的，主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现在祷告的，主世界太败坏了，教会太败坏了，尤其是广州哪个局的领导太败坏了啊！赶紧把我踢走，我实在受不了了。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进，你哪是耶稣的门徒？你肯定是孙子的门徒，孙子的孙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务要警醒什么？警醒，务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广州圣经归正教会，就是要不断的归回什么？圣经。要用圣经的启示给我们信仰，作为我们行为最高的标准、最高的规范，哪怕是神学，哪怕是我们各样的看见、教会的治理、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要归回信仰圣经的。但是无论如何，说来话长，这种特别讲乃至事后满足，要在耶稣基督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于一。这就被称之上帝安排的奥秘，上帝计划的奥秘，上帝对整个世界啊乃至时候满足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是天上地上的什么一切，关键是在基督里。那最终的结局是同归于什么一，那就是天上的教会、天上的圣徒啊，包括天使和地下的教会、地下的圣徒都在基督里同归什么一个，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谁了？现在很多人说，天上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地上的权柄都赐给魔鬼了。你就看到人间啊、教会啊，各种各样的谬论、各种各样的悖论是多之什么？所以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啊？耶稣基督。而且要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乃至时候满足，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万物复兴，上帝要把这一切什么都更新了。我们参与的是更新之中，我们说参与的是成全什么之中。这个世界不是破船，这个世界不是沉船，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什么脚凳，他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我们是至高上帝的什么儿女。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确信，没有这样的确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破船，如果是这个世界是沉船，那我们再沉船一脚，不就更加快神的计划了？所以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啊，你就到处宣扬劫难的信息、末世的信息。广州拍完了，中国拍崩溃了，美国也完蛋了，欧洲早就得癌症了。耶稣快来的日子就近了，你就觉得耶稣第一才来，难道就没有拯救世界吗？耶稣没有降临的时候，难道没有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吗？难道耶稣没有在你的心中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的什么信仰。要是我们的神学，要是我们的理论，要是我们的意见，要是我们的传讲，都要归回圣经，都要得到圣经重新的归正、重新的圣化、重新的挑战啊，使我们明白上帝对这个世界纯全善美科学的什么旨意。所以这个奥秘讲的是安排的奥秘啊，计划的奥秘， 现在人啊，宁肯相信人的安排，宁肯相信人的什么计划啊，甚至我们整个国家计划生育啊，计划经济啊，死了也得做个计划。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就导致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计划，我们说相信人的什么计划，我们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那就人就试图掌管什么万有。集权的政府，暴政的政府，它不光是从摇篮管到什么坟墓，那你还没有进摇篮，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领出生证，那你死了以后管到坟墓不行啊，不让你入坟，让你烧了不烧，不让你进去啊。所以就看到我们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啊，我们不愿意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样我们就被动，这样我们就挨打啊。这个世界最邪恶不是说罪人犯罪，罪人为什么不犯罪呢？那罪人犯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奉啊，当然是侍奉魔鬼的啊，侍奉邪恶的，侍奉他自己的邪情什么私欲的。但是这个世界最邪恶的不是罪人犯罪的，而是那些自称为义人的全部什么行义。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流氓而若不胜过那些大字，不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文士代表知识的精英，法利赛人代表宗教的什么精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精英的什么精英，那你这才称之为耶稣基督的什么精兵啊，这才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什么好行为，让他们心服什么口服，让他们哪怕是不信主也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谁啊父的。基督徒的影响，基督徒的见证是靠内在的美德，外在的善行，确确实实要有实力的，让别人心服口服的。内在没有美德，外在没有善行，天天划拳绣腿，喊些口号，勾引人入教。因为没有内在的品格，没有精神的魅力啊，没有外在的善行，也没有外在的谈话，所以就难免划拳绣腿，难免就假冒什么为善，只要把人忽悠了，把他哎又洗了两个，啊又增加了两个啊。然后耶稣说，哎，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入教以后使他们下什么下地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的归回圣经，访问主道，通达什么事物，要寻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这是正道我们要行的什么期间。然后在第三章的啊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什么奥秘。在第三节也说，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什么奥秘。所以使徒在安排的和计划的奥秘之后，保罗就特别讲到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也被称为基督的什么奥秘。然后这个福音的奥秘或者说基督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使徒保罗说，这奥秘是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见到圣灵启示他的众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见到福音得为同为后嗣啊，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啊。弟兄姊妹啊，世界上最大的矛盾呢、不光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乃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什么矛盾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什么民。哇，西藏人啊，回族人啊，汉族人，种族仇杀可怕不可怕？ 非常什么，哎，可怕。但是怎么解决，包括我们的国家也知道，宗教问题是大问题，民族问题是什么，是大问题。但是怎么解决这些宗教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民族的问题，啊，怎么解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些问题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不分民族的，不分民族的，啊，不分肤色如何，不分种族如何，都能够成为什么后嗣，都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而且都是同为什么一体。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然后也同盟什么应许，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说弟兄姊妹，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如果不是在耶稣的基督里，只能靠暴力，服不服？不服把你灭了。这种统一有什么意思呢？那中国人讲强扭着瓜什么不甜，那牛不喝水什么强按头，他把你也拖到水里去淹死，他也不喝。那累不累？人欺负人累不累？有没有意识？你不过是一个人，为什么欺负别人呢？啊，你也有你的信仰，我们也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如果都是个人信仰、个人意见的话，都尊重，一人一把，好，不准给他叫吹吧。所以人和人不能搞统一，人和人之间不能够和谐。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都在基督里是同归什么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同为弟兄什么姊妹，这样我们就真正成为什么一家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为香港，为台湾，为西藏，为新疆，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民族的冲突、种族的冲突、国家的冲突，真正的出路是在福音，真正的出路在耶稣什么基督里，这样我们就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啊，可以男女老少啊，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是什么地位，都能够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天上地下要同归于一，他首先要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同归什么于一，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怎么能够同归于一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同时更重要的是借着教会本身。好，我们看到第三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的奥秘是如何什么安排的。到这儿讲说，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什么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人都想明白。所以孔子说，周文道师是什么可以啊，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形而上学》第一句话，人生来就想什么知道。哪怕我们打仗，哪怕你坑别人，你能不能给我讲个道理啊？你为什么害我？哪怕被人害了，我们也想，哎，到底是有什么原因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对我为什么爱恨交加啊？那我们就想什么明白，活个明白，死也要死个什么明白。所以怎么能够知道，不光是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关系，还要明白对上帝整、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什么。所以在经文讲，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之万物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谁啊？为要借着教会。上帝的旨意不是建了大学，上帝的旨意不是建了军队，上帝的旨意不是建了警察，上帝的旨意不是建了法官，上帝的旨意为是建筑谁啊？建了教会。因为教会唯一的特权，而教会唯一的功用， 乃是要把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人，是吗？
遵行。
教会核心的信息不是夺权，不是争利，不是制造矛盾，不是制造冲突，不是搞这运动那运动。教会唯一的运动，教会唯一的信息，教会唯一的生命的信息，
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国民党需要不需要悔改？共产党需要不需要悔改？民进党需要不需要悔改？共和党需要不需要悔改？
任何家庭、国家、政党，广州归正教会需要不需要悔改？黄小英牧师需要不需要悔改？王志勇牧师需要不需要悔改？
需要悔改。那这就是教会传讲的生命的信息。
我们不是给别人贴个标签，哎呀，他是坏蛋，管他该下地狱。上帝啊，你怎么还不把他灭了？我都着急，你怎么不着急呀？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人子来不是要灭人。你看到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那被称为雷子的雅各了、约翰了，就怒火是吧？燃起义愤是吧？天有主啊，你让我们呼求天火，像伊利亚所做的，从天上降下火，把撒玛利亚村庄灭了，把日本鬼子灭了，把台湾灭了，香港灭了，中国灭了，哎呀，就剩下你自己是孤家寡人，你活着干啥？问题是别人肯定灭不了，上帝先灭的就是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息不是让别人垮台，我们的信息不是让别人灭。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世界的罪，耶稣基督来要拯救世上的什么罪人。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是要让人得什么生命，那些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基督在中国广州归正教会在广州，要是广州这个地方，要是中国这个地方更加的和平，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宽容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更加。所以这才是福音的什么信息。但是这个福音的信息为要借着谁传讲啊？为要借着教会借着牧师，借着你，借着我，借着他，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什么教会。教会不光是牧师，教会也不是教堂，教会是各处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什么人。基督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基督是各处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我们共同的什么救主。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同归什么于一。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使天上地下的都统一，上帝要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什么统一。但是这个统一是真理的统一，这个统一是和平的什么统一，这个统一是通过圣灵，通过真理，通过爱心，通过教会，使人什么知道，使人明白，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人得以什么自由。说最强大的武器乃是真理本身，最强大的武器乃是上帝的什么话语。所以教会本身就是要传扬上帝的信息，要向各处的人呼求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再不要哎呀，全都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什么政权，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这不就是黑社会吗？不是黑社会，这是动物乐园，这不是动物乐园，这是动物园，这也不是动物园，这是非洲这也不是非洲，是非洲的蛮荒之地。所以我们不要扮神啊，落到那种卑贱的地步，落到那种大鱼吃小鱼，小鱼钻子鱼的那种地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切切实实要晓得教会人要成为新教的人，要成为上帝和好的信息，爱的什么使者，为要借着教会。所以教会要兴起， 啊，我几十年在中国传讲的信息，靠着主的恩典，也在世界各地所传讲的信息，和全世界目前啊都在看美国啊，美国是成为单极世界。过去冷战的时候，这个美苏什么争霸啊，然后现在苏联怎么样啊？土崩是吧？瓦解。千万不要说苏联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啊，中国要和美国掰手腕啊，要说哎呀，这个美国太坏了，做世界警察啊，这儿把是那儿把是，到处插手别国事务。后来结论是世界还是需要警察。广州警察再坏，哎，广州是需要什么警察的，但是警察也当认罪是吧？哎，很敢。所以弟兄姊妹，为要借着教会，教会要到位。全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中国，美国正在考虑中国啊。但是我们要想，中国的未来在民间，但是民间就是黑社会，所以民间的未来在教会，教会有的时候比黑社会还黑。有没有这种感觉？同意的举手。在教会中受过害的举手，受过伤的举手。你越爱教会，越投入这个教会。你说我在教会中没有受过伤，连耶稣基督都在教会中被钉上十字架了，你比耶稣基督更完全吗？那耶稣基督承担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我的殿本来是为万民代祷的殿，你把为万民代表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所以说教会呀、啊，基督教的信仰，尤其是改革中的信仰，越是精纯的越要警醒什么警醒，有撒旦的攻击，有我们自身败坏的影响，而越是精纯的越是宝贵的，那些假冒伪劣的什么呀越多。所以要做智慧人，不要做什么糊涂人，不要随波逐流啊，不要这个过把瘾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保罗讲了这三大奥秘啊，讲到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同归什么于一，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那一定要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同归什么于一，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同归于一，一定要有教会内部的合一，教会内部的复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内部没有合一，你怎么希望广州会合一呢？如果教会内部没有法治，你怎么希望广州中国会法治呢？如果教会内部没有合乎神的心意的选举，你怎么能够希望社会上有选举呢？所以说教会是真理的什么注视啊，一些美善的恩赐都要在教会中集中的发挥出来啊，教会要给这个世界做地上的光，地上的岩石上的什么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水灯，要为这个世界在各个方面做出表率，培训什么精兵，基督的精兵也必然是国度的精兵，必然是不是说哎呀，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什么中国人，最后发现不是少了中国人，少了一个人啊。然后你就看他整天在那里读经了，祷告了啊，咒诅这个世界，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呀、啊？什么时候把他灭了啊？所以说这是非常可怕。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心意，回到上帝的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命定的，要做和平的使者，要做圣爱的使者啊，要做和解的使者。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了啊，上帝给整个世界的计划，虽然我们知道了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知道了啊，教会上帝要使用教会，但是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怎么办呢？一定要祷告，祷告，所以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因此我在父面前什么屈膝。哎呀，保罗这个祷告不正确，好像现在都说是基督为中心，都说基督啊，主耶稣啊，哎，怎么保罗不这样喊呢？ 这就是我们神学的谬误。本来是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本来是我们重生就进入神的什么国，本来是耶稣要传讲神的国度的什么信息，或者是天国的信息，到了我们手里，到了我们这里，到了是不是到了广州不说了，对，信耶稣升天堂。那谁让你信耶稣升天堂？天堂在哪儿呢？那圣经上怎么讲？圣经讲的我们就被迁移到他爱子光明的什么国度啊？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啊，我们不是进入天堂啊。这个国度是指上帝什么掌权的、啊、这个国度是指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但是你讲的天堂和那个念阿弥陀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区别、啊、没有任何区别，原来是阿弥陀佛，现在化成了耶稣基督。这种现象是多之什么一有，明明的神家讲耶稣基督是上帝和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我们犯罪欠了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应当还，但是打死我们也还不上，因为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赎我们之身。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赎罪祭，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本来是我们是该死的，耶稣替我们什么而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该死，但是耶稣代替我们什么而死，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犯罪当受的一切的刑罚和什么苦楚，甚至为我们品尝了地狱和阴间的什么滋味，这才是一个中保啊。担任中保容易不容易？我说我给黄小明一看，他就像是一个富翁，我给他借100个亿，说你我不相信你这100亿怎么还了啊？我说我有个大哥，你这100个亿，他有1万个亿，他给我做担保，你给我做担保，你敢做吗？你知道这个中保或者担保保证人责任重不重啊？不可轻易为谁什么做保，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中保啊，这个保证人，这个担保人不光要你的钱，是要你的什么命的。那耶稣是中保，是这样宝贵的啊！耶稣是中保，你换成耶稣是中心了，哪个中心呢？是货运中心还是垃圾中心啊？那小明不是在这里，我们学习为什么学信条？为什么写的短篇文章？论耶稣基督中保，那没有一章，没有一节，没有一个词讲到耶稣是什么？是中心。但是到了我们还说，哎呀，我们是改革中的，我们是为什么做信条的，我们是为什么是要毕业的，为什么你讲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天国给偷换成了什么天堂，我们就把中保给偷换成了什么中心，这就是人的刚硬悖逆，这就是人的假冒是吧伪善，嘴唇的侍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圣经，并没有真正的深入改革中的什么信仰，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罪什么悔改。所以保罗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什么得名啊，天上的教会啊，地上的教会都是上帝的什么教会，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什么教会。现在我们讲耶稣基督教会，对呀、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教会也是永生上帝的什么教会的，所以我们所信的不光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是以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中心，我们不是以上帝的一个位格为中心的。如果你简单的以上帝的一个位格为中心，你就有神格唯一论的异端的什么倾向。我不说你是异端，我就说你有神格唯一论的异端的什么倾向。所以说你说耶稣基督是中心，那使徒行经怎么告白的？使徒行经说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耶稣是右派的啊，耶稣不是中间派的，耶稣也不是中心派的，耶稣是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又把国交给谁呀？又把国交给父的，是父在万有中居什么？居首位的奥义奥。所以你从怎么圣经中启示的使徒行经所为我们概括了清楚不清楚啊？
清清楚楚，明明什么？白白。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需要防卫护道，我们需要知道哪是正道，要行在什么期间。所以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啊，改革宗神学不是困难神学，改革宗神学不是实价神学啊，改革宗神学是主权神学，改革宗神学是荣耀什么神学。所以使徒保罗也劝我们啊，不管我们遭遇何等的艰难困苦，比起我们将来要得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建议。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灵魂，一个真正高贵的灵魂，一个真正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不光是得救，不光是得胜，最终还要得什么荣耀，极重无比的什么荣耀。我们不夸大我们的苦难，那么我们受苦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因为神是我们配什么配得，我们配得为义受苦，这是今生今世上帝赐给我们的格外的什么特权，这也是我们真正蒙恩被上帝使用的什么标记。因为每个人都受苦，你看佛教最重要的教义，苦海什么不变，生老病死，苦不苦？苦啊，一辈子和死亡做斗争，最后都死了，那苦不苦？怨憎会，哎呀，就讨厌他，不得不和他见面。啊，爱别离，就爱他，就不得不分手。啊，然后就追求，求不得。啊，所以人世间十有八九常常什么不如意。啊，你受苦，啊，这没有什么奇怪。啊，常常我们都是为我们的愚蠢受苦，啊，为我们的罪恶什么受苦，啊，为我们的凶残什么受苦。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为义受苦，绝对为义受苦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哪怕我们信主了，你所谓做的义行也不过是误会的什么仪式。奥古斯丁甚至讲，我们悔改的眼泪啊，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你竟然配得为义受苦，哎呀主啊，我怎能为义受苦呢？如果我为罪受苦啊，如果你要久查我的罪，有谁能够在你面前什么站立得住？大地就会列为深渊，我们就会活活坠入什么阴间。那我们活着都是因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惜，不轻易什么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着。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保罗就特别讲，求主借着他丰富的荣耀啊，你就看到在第十九节，愿上帝一切所充满的都要什么充满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十字架，哎呀，你到底是高歌哪个十字架啊？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是旁边两个贼的十字架啊？是那个悔改的贼的十字架，还是那个不悔改的贼的十字架啊？你看起来没完没了。而且从本质上讲，耶稣基督也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加拉太讲，他被挂在哪儿啊？他被挂在木头上。而为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呢？因为被挂在木头上是可受什么咒诅的死，这就为我们担当了什么咒诅。他才挂他这个木头是十字架上挂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不否认不排除十字架作为一个基督教的标记的重要性，但是关键是耶稣基督被挂在什么木头上啊？有的教堂有十字架，但是欧洲也有很多教堂上面就挂了个公鸡。那为什么挂个公鸡呢？不是挂飞机的，挂飞机是另外一个事。挂个公鸡，哎，就是说彼得说，主啊，谁离弃你我都不会什么离弃。但是耶稣说基教后三次之间，你三次什么不认我。所以你看到教堂远远的望见上面挂着只公鸡，你已经想起了你和彼得一样。 其实你和彼得一样，其实你和犹大一样，你有机会，你靠着你自己，你都是卖主什么？卖主的。彼得的罪丝毫不比犹大的罪什么重的，但是耶稣已经为他什么祷告，所以他就什么回头，所以他就坚固什么很多的人。所以我们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比杀人放火的强吗？我们比贪污，哎呀，有的人现在贪污的钱都数不过来，一数啊，数坏了好几台电炒机，啊，让我请了好几个卡车还拉不完。你说你累不累？能花多少？啊，太厉害！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贪污犯你就着急，为什么呢？你没有机会贪污。对，所以应当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这，我怎么连官都不干？所以罪的本质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没有那个罪的才能，犯罪的才能啊，你也没有犯罪的那个机会啊，所以你在那里得了红眼病着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认识到，我们都是赖恩什么得救，我们都是因信什么成义啊！不要一提到这党那话啊，一提到这会那会啊，一提到敌人就咬牙什么切齿，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然后十字架全挂在你的额头上啊，一看就像一个苦瓜一样啊，就差一点要爆炸。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叫上帝一切丰盛的荣耀，一切的丰富什么充满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弯曲卑微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圣洁，用我们的亮丽，用我们的谦卑，用我们的悔改，用我们的眼泪，让世人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什么生命中。所以这样讲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艰难困苦中，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求主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要借着他的什么灵，圣灵，圣灵，圣灵非常重要啊！我的恩师赵天牧师啊，小林说我是他的老师，看了主的恩典，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弟兄，但是我们的本质都是罪人，这更说的比较准确。但是无论如何，上帝也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很多恩人啊，白白得来，白白什么失去，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啊天路良伴的，彼此珍惜，互相什么照顾。小宁其实很刚硬的啊，很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必须无疑啊，不刚硬的话哪能刚强壮胆呢啊？但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弱势，山高什么不是人，往往在自己的强项上跌倒，人往往在自己看似星星的时候什么跌倒啊，所以我们要当存畏惧世界和华，又当存战兢而什么喜乐。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你说那些灵恩派的，哎呀，不要骂灵恩派的。有时赵天牧师他到大陆宣教，然后就进去了，进到某个地方去了啊，进到某个部门的某个地方去了，然后出来的时候黑发变成了什么白发。你过去想想，无秩序过关一夜什么白发，那是极大的什么压力。那耶稣基督流汗如什么大雪点，那是人内在的压力，能不能在身体上体现出来啊？会在身体上什么体现出来？哇，吓得赵天牧师从香港撤退了，然后又从台湾撤退了，最后又退到美国去了，不敢来大陆看望弟兄姊妹了啊。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啊，那就说赵牧师啊，你有什么我们为你祷告的？赵牧师说，我就是害怕共产党。然后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惧怕共产党的鬼干了。然后赵牧师从此就得了释放，然后又回到香港，然后又回到大陆，和很多可爱的部门打交道。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连魔鬼都是上帝的仆人，只不过是一个恶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说，要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啊！我们现在配钢枪，我们配钢盔啊！我们要导弹啊！我们要坦克，我们要 长空不见，我们要威信上天啊！我们都是雄赳赳气昂，给自己什么壮胆？有本事就胆小鬼才需要壮胆。少爷弟兄姊妹，求主应着他丰盛的荣耀，见了他的圣灵，使什么刚强起来了？不要使教会崛起，教堂扩大，国家兴起，这些是人来人往啊，兴也如此，败也如此，大天下大局分就必合，合就什么必分啊，阳光之下日出日落，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耶稣基督祷告的不是大国兴起啊，不是家族兴起啊，甚至不是教堂兴起，耶稣基督祷告的是叫你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叫我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用理性来充分的认识上帝，让我们用情感充分的爱护上帝，让我们的意志坚定不移，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的什么上帝，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内在的强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你有多少钢盔，不管你有多少钢枪，如果你内在的力量不刚强，一看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那阿斗穿着什么盔甲有什么意思呢？啊，穿来穿去还是斗。所以弟兄姊妹，属灵征战的秘诀，教会牧养的秘诀啊，教堂可有可无啊，教义可有可无啊，这一切都是好的，但都不是必要的，这一切都不是目的性的，这一切都是什么工具性的，为要造就主的什么圣徒，为要使我们内在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理性太软弱了，我们今天的情感太多的充满了邪情什么虚，今天我们在意志上那些胆小鬼什么太多了，其中包括我一个。我也常常胆小，我也常常哎睡不好觉啊，头发吓得都白了，我一点点一点点，没有什么功劳可夸，有谁软弱我不是吗？软弱，有谁胆小我们是吗？不胆小，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都是卑贱的器皿，不管我们知道多少，不管外界的资源多少，我们都需要主啊，求你使我使我的内在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如果我们不管是千军万马，不管是高科技高信息，如果我们内在的力量没有刚强起来，我们就仍然是扶不起来的什么阿斗的。当我们内在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是基督因着我们的心住在我们什么心，那弟兄姊妹，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如果你不祷告啊，如果你内在的力量不刚强，你说主啊，耶稣啊，你在哪里呢？啊，我们河南的朋友告诉你，基督在我们河南出现了。第一次来是个男的，第二次来是个女的。啊，你说哎呀，你为什么骗我呢？都不骗你，觉得对不起你。啊，因为你到处想听一个新奇的教训。你到处想见到一个肉身的什么耶稣，明明耶稣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他肉身升到什么天上，他怎样去还要怎样什么来，但是耶稣说我去了与你们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去了就求父，父就赐下谁啊，赐下圣灵宝贵使我们不去认真的思考仰望就近寻求那住在我们心灵圣殿的耶稣。弟兄姊妹，你今天扪心自问，你的心中真的有主？如果你的心中有主，如果这里有一个就像一个中世纪的一个修士讲的啊，这里有个 crystal， 这里有个大水晶，水晶宝贵不宝贵？而这个水晶大的不得了，里面有个宫殿，而且这个宫殿里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灵魂的良人永永远远爱我们的主在里面，你愿意不愿意去看他？